各位人流，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梁皇法会的第一天，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有一些人友就告诉我说，师父，这一次的梁皇法会都没有在星期六星期天，好像有很多人不太方便，可是今天是上班日，我一看全场全部都满了，可见要来拜佛应该是看看我们有没有把心放在这上面。当然很多上班族是不太方便，可是有很多上班族在每一年度我们的行事历发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去看什么时候我们有重要的法会，然后他把他自己要拿的假日全部都放在我们要来修行的时间上，他宁可不拿这个时间到外面去玩。那暑假的时候正好也是很多学生放假的时候，所以这次穿黄背心的这些在里面的志工绝大部分是在学校里面教课，或者是他们是在大学就读的。你们想想，在学校的学生好难得有那么一点时间，应该有很多人都会想我利用这个时间去玩玩，可是他们都会把这个时间弄得回来这里参加法会。这次呢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侯教授，他们两位夫妻都是在学大学里面当教授的，两个孩子都在读书。那我想在这种时间里，那一天侯教授打电话回来的时候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以回来参加法会。可是呢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把这个时间全部都腾出来，所以他们全家人都来参加法会，所以应该说，对，我们有没有心来参与？事实上，一个超度法会不是仰仗前面的几位出家众来为你们拜拜，因为以前我在学佛的时候有那个印象，法会了我们写个牌位去超度吧，自己如果能够来一下三炷香一举然后回来，啊都有师父在替我拜拜。事实上我最近的体会，你们要超度的祖先还是所有一切众生，真的要仰仗你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发心。我有讲过哈，来拜的时候不是我替谁拜，你自己来拜的时候还请你要请的祖先能够自己也来跟着你们在这里来拜佛啊。很多次在我们看不到的这种情境之下，真正到最后呢让我体会到要仰仗大家来帮他们超度的众生，你贴一张 牌位在这里，他有没有来？很多人不太了解。昨天有一位从彰化县北斗来的居士，他们几位姐妹昨天都来了，其中有一位姐姐在还没有来学佛之前，都是在那个神教的宫里面走动，他自己也有那么一些感受。可能他昨天来招请的时候，他有说：“啊，请供你呀，众神，就是那些神，还有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到极光寺来。”招请圆满，他想，我平时都是吃一点东西吧，他昨天在这里就是也认为我喝了一点点汤应该会饱，可是他到我楼上去要告假的时候，他跟我讲：“哎呦，我整身都发抖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肚子还很饿。”我笑一笑，我说：“你带人家来，你有没有请他吃东西？”他觉得他很饿，我说你再下去吃东西。可是他要下来吃之前，我说等一下，我拿了一杯咒水，我一直观想有很多他们可以吃的甘露法味。那他吃了以后下来，再吃一点点东西，他饱了。事后他告诉我，那一些宫里面的神跟众生跟他讲：“你来家嘛，无点一支香给我请呢。”他没有点香请他，他觉得说：“你只有叫我们来是在看热闹还是什么？”你想想看，他后来他真的在外面上了一个香，请他们到这里来。他说：“师父很奇怪啊，本来我饿得要死，结果我吃了一点点下去，喝你那杯咒水下去以后，我才吃一点点东西，饱了。”他还说那些人问他：“啊，你来你嘛连一支香点来给俺请嘛无？”你看是不是很不可思议？那我们法会之前，我刚刚去过上海、杭州、南京，那不是我自己想去玩。昨天有一个小朋友说：“阿嬷，我那个师公哦很好呢，啊，整天都可以到外面去玩，我可以不可以跟着这个师公去玩？”他那个阿嬷讲啊：“师公不是出去玩哦，这一次还是有历代祖师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历代战争当中受苦的众生，要他去在梁皇之前把他请回来。因为我要去之前，他们就跟我讲，要去的南京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每天的温度都是36度、37度。问我说：‘师父，你可以不可以等到这个暑假过来以后再来？’那些众生说：‘不行，等不及了。如果你再不去，你还要看大陆淹大水吗？’真正我还没有去之前，南京又淹了大水。那我们一路如果要讲完很难讲，可是我现在就讲到，你有没有观想众生他们来能不能吃东西？因为我们的行程只有7天，真正在中国大陆也只有5天，我们要经过好几省，一天跑了几百公里，比台湾头到台湾尾还要长的时间。我们有一天早上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南京一整天，第二天我们到杭州，想要去几个地方去招请众生，而且到八祖莲池大师的坟前，在那边请莲池大师替我们 带领所有众生。我们去到从南京去到杭州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那大家就想到了这个地方不能自己弄东西嘛，赶快请杭州的人告诉我们在哪里有一个素食馆。到那里已经差不多1点钟了，我相信我们去的那些团员真的肚子不是饿到那个样子，可是点的菜哦很奇怪，那一天点的菜13个人都是用这样小盘子，然后一盘蘑菇跟我的手指头一样大，就是这么大哦，13粒，一个人吃1粒够不够？我一看所有的团员像饿虎扑羊一样，从来没有团员是那个样子呢，看到那个东西觉得每一盘来不到2分钟点的菜就光掉了。那第一次叫一大碗饭的时候一下子光了，第二次又叫第二碗饭，一大碗饭光了。我平时也不吃饭的人，他们说师父你吃半碗好了。其实我在吃的时候我一直观想所有我们从南京杭州回来还有我们第一天在上海招请到的众生都能够来吃，他们吃完了还有那个小的，应该是不是包子啊，小小粒然后中间夹馅的那个，我看他们一个两口就吃完了，又叫了一个，又叫第三大碗饭。我就想惨了，他们吃的人自己顾着饿哈，通通没有观想到那些我们带来不知道多少人，那些众生都要吃。后来我说大家先不要吃，因为我看到有人已经吃了3碗饭哈，那个饭碗是很小了，要再吃第四碗的时候我就辨识，我说请你们大家观想那些我们请来的众生都今天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吃，大家都要让他们饱满。事后就有一位团员告诉我，师父你如果没有这个动作我不知道要吃几碗。可见你们请来这里的这些众生不是你把它贴一张幌子就好了，还有我们这么多人等一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要怎么吃，不要看这我喜欢吃那个我喜欢吃，有很多人哦，他走前面慢慢的在那边看我要哪一种，没有说我赶快把菜夹完，后面还有人，有时候你坐下来吃人家后面排的都还没吃到呢。所以去要吃饭的时候好好的把那一碗饭观想，很多众生都因为我持咒我在观想他们都能够饱满，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你看到有灾难的众生你要不要去救他，在我们这个法会之前你们早上看到有一位师父，他是真的很会拜忏的师父呢，今天他顶不住了，5天前他的道场就是举行了一个梁皇法会，我是从大陆回来赶到最后一天去放一个蒙山圆满。我去的时候他们外面有一个师姐好像很不舒服，那他们有几个人说我们大概都已经忍不住了，我说来吧，还有我进去的时候2个脚全部都麻掉，好，我就叫我们家里的一个师傅说你来帮我把这2个腿捶一捶。那因为台北那个道场有几位都是在可以做脚底按摩的， 他捏我脚趾头的时候，我的脚连缩都没有缩回来。我说你不要捏了，没有用。那个帮我捏的人是很内行的，他捏到他已经快要虚脱了。我看他这样，我说不要捏，你赶快去叫一个人进来。我简单讲啊，就是在我们去成都，到那个上海、杭州之前，有那个日本又有一次大台风，好像新泻那个地方淹水，死了很多人。那一些人呢，就想他们的法会，他们经常有到日本去嘛，所以就要来向他们求救。还有西藏也有一些，虽然说是出家，可是都吃荤的那些，吃牛羊的那一些修行人也到他们那边来求救。那一位脚都差不多站不住的人呢，他说他身上有很多都是从日本新泻那边去的。我跟他们讲，你们到外面去，请他们赶快再帮你们贴一个牌位，好，那你们在这里求解脱，我的脚才好起来。昨天侯教授赶得来的时候，我跟他讲到说，为什么他前年来的时候，那边有一位大学的教授，也是非常顶尖的学术界人士，出来告诉他，你回去北京以后要赶快去洒咒水，那里有很多众生，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我最近呢，要到上海去之前，有一位胡玉昭医师，他拿了一个录影带给我看，是中国1937，才知道北京跟上海在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时候，那里的人死得非常惨重。我想哈，因为侯教授这几天都会在这里，我请他有一个中午哈，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去洒咒水的地方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什么。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刚才我要来上午供之前，正好台北我们那个净莲念佛会有两位师父过来啊，这几天要参加法会，其中那个性定师呢就跟我讲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说这个不是只有你知道，或者是你那边的信徒知道就好，我请他今天就是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对下午还有这几天大家要拜佛或者是要吃饭的时候，你们要怎么观想，非常有影响哈。所以我请他来跟大家讲一下，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哈。
师公、各位师父、各位莲友，阿弥陀佛。刚刚因为那个圆冲暑期公案哈，他身体不是很舒服，后来我就想到说，那个他在他道场就是有那个日本众生出来要求解脱，那我就想到说，差不多在六月的时候哈，我们吴兴街有一个师姐，她就说啊，那个有人要布施120斤米，叫我去米店载。啊，我就去载，
在玻璃。
然后我去载的时候，其实我不用付钱，我只是请老板把我送上车子。那后来那个老板娘就说，跟另外一个师姐在讲话，那个应该是慈济的师姐，她说，谢师姐说，我一定哦，我一定要听你讲完，我就要来等啊。我听到这个，我想说，听听看她要讲什么。结果那个老板娘哈，就跟那个师姐说哈，翁婆婆哈，在311日本哈海啸的时候，在311日本海啸的时候哈，她海啸完，她就跟她媳妇说，我们拿钱，我们用请师父哈，帮那个日本311那个海啸的众生哈来超度3次，因为他们一定死很多人。然后后来她婆婆超度完之后，就跟他们家里的人说哈，那个地藏菩萨那里很忙， 我要走了，我要去帮地藏王菩萨。然后他们也没有想什么，就想说反正他婆婆有念佛嘛，那大概就是多念佛回向吧。后来到端午节前，因为三一之后到端午节前吧，他应该就往生了。那天哈、哦，他要往生那天是大概傍晚的时候，我们无心街那边的那个垃圾车都是大概6点多来。那他是住在好像是楼上，然后他女儿住楼下。那这个媳妇在开那个米店哈、哦，没有跟婆婆住。那他就是他婆婆如果有什么事情，都是麻烦那个小姑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所以他们就装了一个电铃，哈、哦，装了一个电铃。那他就一直按。电铃叫楼下的那个孙女说垃圾车来了，赶快去倒垃圾。然后按完之后，嗯，那个孙女回来没多久她又按了一次，结果她女儿就上来说妈妈下面逮鸡，妈妈什么事，结果她妈妈坐着已经走了，就在她就坐在那个电铃前面那个椅子。那她一上来说哦，妈妈怎么走掉了，她想说她女儿也没哭啊，她说妈妈走掉了，那妈妈要穿什么衣服？哎，妈妈衣服放在椅子旁边，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听到这样，我就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因为她虽然她平常是有念佛，我到现在才知道说，原来是她有一个婆婆都在念佛吃素，所以他们的米店的结账的门口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都在放念佛机呀、啊。我从来没有说有那个米店那个外面在放念佛机的，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受他婆婆的影响。那由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说，刚刚师公也说啊，一个在家人他能够有这样的心量哈、哦，知道说众生哪里有苦，他就会赶快想要超度他们，观想他们。所以这点我就觉得说，我们大家都值得向他学习。阿弥陀佛。
可以去那个
经
典的那个。
在上个礼拜，那个圆冲熟悉公安那边的那个蒙山，就我们进去以后就看到师公躺在那个床上，然后就有两个人吧，两个一个师父一个师姐，就一直帮他按摩他的脚，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可是我们就坐在旁边，他想说熟公那里刚刚好的，怎么一进来就？我们比较晚嘛，我去停车，想说怎么施工一进来就躺在那里了，然后脚就心脏也不舒服，然后脚一直按都没有感觉，后来我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奇怪？那也没想到说是那个那天众生那么多啦。后来那个师姐，我怎么后来听到有一句话，我不晓得有没有听，她说，哦，我手都没力啦，她说我手都没力了。我想说她怎么敢讲这样子，帮施工按摩怎么可以说我手都没力了？然后施工又说。哦，我都没有感觉。
他都跟他说没用，你们看看有受过按摩的，如果他拿弄你这个脚，你会不会往后缩？我说没用，因为他们一直说好一叫他，他这个最会按摩，我说没有用，你看我都根本就没有动。我说请你们请人进来吧。
然后后来师公就请一位师姐进来帮忙，然后就说那个海啸的众生哈、哦，他们就是冲到水里，所以他们的头、手、脚撞来撞去，撞来撞去，脚趾头都撞掉了，手也断了，头也没了，所以他们就变成没有知觉。那是可能就是大家一窝蜂，就是要让师公知道说。要赶快观想，因为已经最后一天了。虽然那个师父圆冲熟悉公啊，他在招请前，我就刚好跟他讲这个老菩萨往生的故事，他也跟我讲说，有啊有啊，我这次有写日本的众生，那我去招请的时候赶快看看有没有，哎，真的还有写嘞。所以说有时候是有写，可是可能众生很多啦，他没有仔细去观想到的话，可能到最后一天的众生还是真的非常痛苦。然后又是新的水灾的众生来哈，所以说又更多，所以可能他也没想到新界众生刚好发生最近的灾难，所以也没想到，所以众生最后一天想说不赶快上去，不赶快出来跟师公讲的话，可能又没有机会了，所以才会让师公感受到说他全身心脏也很不舒服，然后那个脚都完全都没有知觉，所以由这点也是可以感受到说。如果我们有真的有观想的话， 他们来了，我们念佛，我想他们应该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啊，不是只有说，我刚刚来说，哇，今天的牌位又比去年更多了，所以说牌位越多，我们可能要更专心一点。阿弥陀佛。
我看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哈，我想还是请侯教授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个北京的大学，那个因为昨天我也请他看了一个《中国1937》哈，他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次那位教授怎么跟他讲，他怎么样去那个洒咒水的事哈。因为如果没有看那个，他也不知道那个啊为什么要去救那些众生。侯教授是站在这个学术界的顶尖，你想想看哈，在美国那个地方，他最近才当选那个啊，像我们中央研究院那个院士哈，这是很多人想当的。可是他是一位不求名利的人，而且你看，像现在要修行，他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排一个时间回来修持，就是因为他对佛法也是有很正确的体验哈。那我是想请他把为什么那一次他们要请他去啊、这个北京的大学里面洒咒水，告诉大家一下，有很多时间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哈。
师傅上还有那个各位莲友，师傅临时点名一点都没有准备，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呢是2年前我来这里慈光寺参加梁皇宝忏的时候，大概是法会的第三天吧，我记得有一天我还在拜忏的时候呢，师傅说找人来叫我上去在他的疗房，他说有众生求救。刚开始出来的是说讲广东话的众生，要我去了解一下。后来呢接着出来的话是一位教授，当时还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师父就感受到是文革的时候在大陆受折磨的教授。后来我就问他，后来他说了他是周培源教授。周培源教授是曾经当过北大的校长，是很有权威的，也是我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友，1922几年就拿到博士，物理学家，非常有名的。后来当过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那他当时就说要很急啊，他带着68位教授，文革受迫害的教授来的极光寺，很急，是要给他立牌位。因为我当初过去几年前吧，我跟他女儿有一个缘分，他的女婿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做70岁生日的时候邀请我去演讲，而且到我邀请我到他家里过了一夜。那天晚上呢我跟他女儿聊了很久，他就跟我看了很多他爸爸的这个纪念文集，他爸爸已经往生了，就是周培源教授，大概有这个缘分嘛。那天聊得很晚，聊到12点多，然后他的先生还来说他的太太是周培源的女儿，你怎么样侯教授那么晚都没有睡觉，可能因为这个缘分吧，所以他就知道我有学佛，他就急着来说赶快给他列个牌位。他说很多教授文革的时候被打被批斗，真的都在底下受苦，那他是看到这边有点光，可能跟我有点缘分，他就赶快来这边希望我们给他立个牌位。那我说哎呀，我说你周老我是知道你是很有名的教授，我还认为还是我们的校友，也是我认识的女儿，我说你在团流上很有这个造诣。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些学问啊，这个科学的东西啊，都是不究竟的，都是在世的学问，只有学佛，这个学佛的佛，这个佛法才是真正究竟的。他说你看我这个学问那么好，你看业障来的是业报轮回大革命，还是被红卫兵打啊，还要受这个果报。他现在他也不怨恨那些红卫兵，他说我知道我过去生呢我是将领，我领了一方的军队，跟红卫兵的一方是另外一个敌对的军队，是打仗的，所以这辈子他有这个果报现前，他多大的学问他也逃不掉。 而且他跟我讲说，大陆很多这些知识分子，在清华、在北大、在文革上，很多人蒙冤受难，他说你赶快去救他们。哎，刚好我那次参加梁皇以后呢，我要飞去清华大学去讲学，要访问一个多月。他告诉我，我说我怎么去救他，可以讲得很具体。你去莫名湖，北大一个很有名的莫名湖，我去洒咒水，还有清华什么什么地方那个有条河，它分开南北校园，也在那边洒咒水。他那很多众生需要你去帮忙。他说我跟大陆的一些知识分子比较有缘分，加上有机会亲近这个师父的道场，他后来我们就真的是拿了两大瓶咒水，这然后去了。去了清华，以后就去北大。北大他当时入门还要查证件的，我还是外国护照，如果人家邀请的话，你还不会进门。但是我有一个我以前指导过的一个教授，他那天刚好说要请我去参观北大，我说太好了，我说你带我去。而且刚好那天路过工学院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工学院的院长，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周培源教授的关门弟子。他那天这次去，他请我进去，他刚好那天周末又来办公。我进去就看到周培源的像挂在那里，因为他就是周培源的弟子嘛，关门弟子。所以我说，哟，真巧！我说周老，你来的直光寺叫我，只是我要去北大，去洒咒水，要救这些众生。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竟然有机会再碰到，就看到你的画像，我说我来还愿了。所以那天真的后来就叫那位教授带我去莫名湖，我把它支开一下，我就观想。就洒那个咒水，来跟众生讲了很多话，跟他们讲怎么要相信因果，包括周老，我受周老之托，讲了很多话。哎，当时也没想到讲的这些话真的有用。后来去北大洒完以后，去清华，清华它有一条那个围绕着学校有一条河，就分开南北校园。我也沿着那个，当时问个师傅，我说怎么洒哪里？他说有水的地方就上，让师傅跟我交代，就去莫名湖。莫名湖是那个周培源教授吩咐的。清华的话，我说清华没有湖嘛，也有。他说你就去沿着那条，等一下护城河一样，就是沿着校园一条河。这次我回来以后呢，才看师傅昨天晚上叫我看那个中国1938-37，讲那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都拿清华校园作为战地医院。很多伤兵的就在那边救治，还把他们个体育场、体育馆都挖了一个大坑，变成个焚化炉。有很多伤兵可能就治疗不了，就丢在那边烧死了。当时那个当时清华、北大跟南开已经南迁到长沙，后来到重庆，组成了西南联大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所以他当时很多教授都离开了，但是有个别教授来不及走了，这当时日本已经侵略了北平了。所以他们当时日本都以那条清华那条河分成南北校园，说北边呢你这留守的那些教授可以在那边活动，南边呢就是日本军他那个战地医院，所以那边很多这些伤兵啊，这治疗啊，很多就是很多这被这个枉死的一些众生了，有些是战俘，有些可能是当地的中国人啊、教授啊，是被迫害死的，都那边焚烧了。所以我觉得想起来真的不可思议。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也没看过1938，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说，那天后来一个莲友，他我们那天在师父上讲完这个事情，他当时在场，他还去上网去查了周培源的这个简历，就是他很有名嘛。而且他刚好发现说，那天呢，就是他来极光寺叫我们给他立牌位的那一天呢，正是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中心，我曾经在那边访问过两个月，在2004年，所以有这个缘分。正是他们建立一个他一个铜像的落成典礼，他100岁诞辰，就在那一天他来极光寺叫我们给他立牌位的那天。正好是清华大学很隆重的给他立了一个铜像的揭幕仪式，你说还是不是很有意思？本来这个对他很大的荣誉了，这在这个在世的学问来看，人家给你立一个同位的铜像来切像，因为他却人来了这边来求忏悔，他参加这个莲花宝忏救众生，还指示我说赶快去救度那些众生。所以很多事情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更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在莫名湖 还有在清华不是跟众生讲的话吗？说怎么跟那知识分子，我说跟他讲你们也不要 有怨，都是因果，我们过去生做了杀业，今生才受这个果报，要只有相信佛法的这个因果才能得到根本的解脱，这也是我的体验，也是周培源老先生的体验。我跟他们讲了很多这些话，默默地讲了。但是后来我从那次洒完咒水以后，中秋节我就有一个机会再来，专门来了趟师父这里。师父当时说，你很多众生要救的，你一定要把他一个不，当时有个菩萨出来讲说，你那些众生你一个不能漏，要带来这边，带来极光寺，所以我就专门安排了一个行程，飞来几天，就下飞机，我马上赶到台北的那个净莲，法会。当时那个念慈师姐，看到我打了个招呼，但是她打过招呼以后，她全身发冷，她不知道什么回事。后来有位师姐在分享那个念佛体会的时候，她已经受不了了，赶快就下到师傅的疗房，师傅就赶快把我拉出来。她说她有状况，她原来那些呢。就是大陆那些知识分子600多位在冰天雪地文革的时候受折磨的，是跟着我来求救的。而且他当时还说，你当时你在北大莫名湖洒咒水，你的观想你讲的每个字他都重复给我听，你当时是怎么讲的我们都听到了，我要你有信心，你讲的每句话你观想的你真的是我们听得到，我告诉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没跟别人讲。当时陪我去北大那个教授，我不敢跟他讲我在做这个事情啊。洒咒水当时师父还交代你就很隐蔽的，不能够让人家看到，谁知道你当局都看到你洒咒水，以为你在干什么了，所以我当时很隐秘，讲什么话也别人都不知道，但他众生都知道了听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也是师父教我们要观想嘛，要动心嘛，所以我在拜忏的时候呢，一边拜也是学着跟着师父讲的方法去观想，发了一点点愿。那次来我也在地藏菩萨前发了个愿，说我应该除了忏悔自己救度自己的冤亲债主，我觉得应该心量更大一点，也帮助更多的众生。可能有了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愿力吧，可能就是这些跟我有缘的众生都来求救。所以我去大陆的时候，我觉得上次我来去年来的时候，那个师公是吧，祖云法师还跟我讲，也跟我叮咛了一番，说有机会有都跟他们讲。其实我都有机会跟那教授聚会吃饭，都跟他们讲，包括我的大学同学啊，在广州同学，不见得每个人都马上能接受，很多人都愿意，觉得要我从这个经历讲出来，他们愿意去听。有些人可能半信半疑，种个种子嘛，说也许我这辈子没希望了，但是你听一听，也许下辈子再做。有些同学呢，他是听了，他真的是，后来他跟我讲，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他来美国访问我，他真的不可思议，你跟我讲善有善报。我现在真的看到了，在我的善，对别人的善意，对他的学生报了他的女婿上，但你看你帮了他，我还怎么说他真的东西他不可思议，我相信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经意的去讲，你不知道某一天就撒这个种子，在适当的场合，他可能就开花结果。
还有广东，我们一提到广东大家都知道说连猫连蛇都可以吃的地方。
对，
我记得上一次还有大德告诉他说广东的沙叶太重了，要何教授回去呢也到广东去救助那些众生。那我请侯教授跟大家分享。
对，刚才就讲说周培源教授出来之前，其实先是广东一些动物，他那些什么草蜢啦、虾啦，那些什么很小的动物，他说被他们炸的吃，我非常残忍。他说你广东人，这真的不能再吃了。说你这个业障很重，我都当时就给他求忏悔，说我是广东人，我知道广东人是很残忍，吃的这些，我说我真的，他们真的不该吃这样吃，我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劝那些众生不能再吃，不能放这个杀业。说对啊，真的不能啊，你赶快要劝他们啊。怎么讲？他就讲了很多。后来我就还劝这些众生，我说你现在来了慈光寺，你们要不要留下来？在这边住啊，求忏悔啊，拜佛，这个地方很好。我当时很惊讶，他说我不要留下来。我说为什么？这边很好啊。他说我要帮你。他说他跟着我，他说你不是要去大陆去北京啊去哪里， 你很多事情我要帮助你，提供作源给你，然后他说你要有信心，很多事情默默中我们会帮你，他说我跟着你去会更好。我觉得听了很感动，真是很有意思。
刚才我没有请那个佛教做准备，其实他不用准备，他全世界各地都请他在他的学术方面都去指导大家，所以勉强他应该是非常在行哈。那佛教说他不只是在美国他得到这个成就，他在学术界的成就是跟那个周培源教授一样的，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在学术界成就的人。那我们会怀疑，像他们全家人现在全部都吃素，连小孩子连大都不吃了，他们整家人都是这样子。在美国那种环境诱惑很多，甚至要吃的东西什么点心什么什么很多，最少都有蛋啊，都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啊，可是他们都不吃。那你们大家一定会怀疑，一个在学术界这么有成就，他太太也是数学博士啊，不只是侯教授。那他们在这个学术界这么有成就的人，你们会怀疑他会学佛吗？顶多来参加一个法会就好了，他还愿意在这个羊毛法会或者是其他法会非常用心的来拜佛，是不是？连他两个小孩子，他这一次一直告诉他们，在美国真的没有这种环境拜佛，问他们要不要考虑来这里参加拜佛。昨天他还讲，他回来他的表兄表妹很多，就会想这两个人他害起来哈，回来为什么不跟这些表兄弟表姐妹去玩，为什么还要来拜佛？我想你们一定会有怀疑，对不对？我替你们问一下佛教说，为什么他在一个学术界这么有成就的人愿意来这里跟大家共修？我想请他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讲来的话都长了，但是当初其实我学术上有现在一点点的成就，其实都是师父救了我。我觉得我当初这个也许改天再详细讲，但是因为我是很切身的体会，很震撼的体会，好像上次我也分享过一点点，就说因为过去不学佛也说算年头也蛮长了，但是其实没有深入下去，直到碰到师父有些很切身的体会，让我有这种很震撼，才知道来了。刚开始是第一次来能仁寺拜梁皇宝忏，后来上次两年前来极光寺，那这次再来，我觉得每次来都体会很深。是我这次跟小孩讲也是说，我说你他们我们刚刚搬了一个新的家，有个新的学区，小孩子也觉得有点挑战，有点担心，而且以前过去一些冤亲债主也出来讲，他会有些磨难。就上高中的时候，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我说我是决定了。我说志哥，我跟我同修说决定要来参勤，全程参加，尽管比较忙，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我说我们不要说强迫他们来，我说你们要不要考虑？我这次很辛苦的，但是呢很值得。我说你五天嘛，你平常玩也玩掉了，对不对？你真的是长，就是真的坚持下来，你会感受到不一样，可能对你后来改变很大。我说你要不要尝试一下？他大儿子刚开始想，考虑一下，也许可以考虑。就问他弟弟，你要不要？他说我要的，你要不要？不知道他们说好吧，那就试试看。这个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很有善根了，也是师父一直在点化。没有，如果没有一点点基础的话，他根本不会接受，不会考虑。他昨天来的时候也就是有抱怨，他太热了，太这个湿气比较重嘛。但是总是很多善缘嘛，师父也吩咐的这些志工的师连结啊，师姐还有那个法尘师，今天又跟他怎么开示了一下，我觉得这些对他们影响很大，因为我们讲佛法对他们这么小的年纪，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是似懂非懂，他们有些感受，并不是说不懂，他有些感受，但是如果用他能够切身能感受到的这种语言，这种，也跟他们讲很具体的，能够跟他们真的 跟他们心里能够沟通的，他们愿意接受。我觉得这正是极光是很不一样的地方，能够吸引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这个大学生啊、博士啊、年轻老师啊。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自身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当初我第一次来能言寺的时候，那些众生都出来讲说我是难调难服的，不见到棺材不流泪的，我真的不是真的吃过很大的亏，我是不相信的，我这个人是很难调服，是师父把我给敲定了，所以我这个一旦认定了我就不回头，对吧？所以其实今天昨天晚上我有机会跟师父谈了一下，后来法真寺跟我讲，我觉得我也是感受很大。其实刚才师父是很爱护我，也是很客气，把我这次当选院士的一点事情登到那个妙音杂志上。其实我真的不好意思，我一直想低调，但是呢，我来之前师父已经通过法尘师给我发邮件说，你要注意，你一定要低调，已经有人嫉妒我了。这众生出来讲话，菩萨跟我提醒，要过去生障碍过别人。对吧？这同对于过去生可能是文人相亲啊，把人家可能该升上去，把人家拉下来，我这一生就会遭人家嫉妒。其实真的我是很有体会，有时候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很低调了，觉得不是很刻意张扬，对不对？但是其实很微妙的那种举心动念，你是不察觉的。你如果真正去反思去想，其实真的自己还有不低调的地方，所以人家。所以愿意所谓低调不低调是看着对方人在什么立场上，当你是很落魄的时候，你不低调，人家你高调，人家也不会觉得你高调，对不对？当你有点成绩的时候呢，你就算你不觉得很高调，你觉得已经低调了，人家觉得你高调，觉得你在人家看你不顺嘛。为什么看你不顺？就过去生你的业障嘛，你过去生伤害过别人嘛，有些东西你讲不清楚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没有正确的对是与非之这个之分，但是呢，他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找你毛病。所以我觉得这次我来求忏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用心真的是要很细微，这真的是要好好去反省自己，我要低调再低调。所以我都很不好意思碰到很多师父啦，连有时候跟我祝贺，我觉得真的我很想低调。我觉得低调就从现在做起，从拜忏者应该做起。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侯教授。我用台湾话跟你们讲啊，您今嘛给 Q 了，你敢知？我以为才11:30，现在是快要1点了哈。等一下吃完饭，大概就要只有一点点休息才要进来。不过我想今天这一番话对你们每一个人比吃饭还重要，否则的话来这里拜忏拜忏拜完了以后，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那就很惨呐哈。在我来讲是很惨。好，请大家站起来。